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啊，主，我们谢谢你的降生，而且借着牧羊人的传讲啊，让世人都知道啊，从一个小小的乡村，如今普天之下啊，全世界都在庆祝这样一个美好的节日啊。主也让我们效法那个牧羊人的榜样啊，在传播福音啊、见证福音的事情上啊，这是与你来一起来同工啊，让你呢永恒的光芒、上帝的荣耀。能够照遍世界，说虽然今天普天之下都在庆祝这个圣诞节，但是还有许许多多的人啊，在圣诞节当中，并不真正明白圣诞的意义啊，你降生的意义啊。主，我们在这个时候就特别啊，为我们即将到来的这个布道会啊，圣诞夜的聚会，一系列的传福音的聚会来祷告，来仰望你，求你来使用啊，让我们的见证。能够发出那个主耶稣基督荣耀的光来，吸引人啊，让人能够明白啊，主你是何等的爱我们啊，主就这样的交在你的手中啊，求你与我们同在啊，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主哈，从这个星期天开始我们就很忙了，一系列的活动哈，但是都是好的机会哈，朋友们能够见证哈基督的福音。我们读到传道书的第四章啊，第四章呢，我们可以分成四个段落，第一节到第三节啊，讲一个主题，是讲到人受欺压啊，在这个世上日光之下哈，这样的事情总是会出现的。那对待这件事情哈，这个作者是一个什么态度呢？那从第四节到第六节是讲到另外一个态度，就是嫉妒啊，当这个邻舍成功的时候。会被人嫉妒，从第七节开始讲到人生的孤单，以及这个同伴的重要啊，从第七节一直讲到第十二节，那第十三节到第十六节哈，最后这一段呢很有意思哈，少年然后不被后人纪念喜悦这样一个例子哈，那他又要表达什么意思呢哈？也让我们先看一看哈这四段。你可以集中在其中一段来思考哈，一会儿我们来分享。好，请大家回来哈，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今天我是主要在想第一段啊，第一节到第三节，讲到人在世上受欺压啊，有不公正的恶事发生的时候，这个作者哈把这个主题带出来，他说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欺压，看呢受欺压的流泪，却无人安慰。欺压他们的有势力，也无人安慰他们。第三章也出现过啊。第三章的第十六节说：“我又见日光之下，在审判之处有奸恶，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到一个社会很败坏的时候，不光是这个随处可见，连这个该伸张正义的审判官，可能也是这个欺压人的一部分。因为他说，在审判之处有奸恶啊，本来应该伸张正义的事情，地方法院，但是连法官可能都腐败了啊，也随伙去欺压那些软弱的哈，没有势力啊可以依靠的那些人。那在第四章的时候，这个所罗门他就很悲观，那与其看见这样的事情发生，还不如不看见。所以他说，第二节说，因此我赞叹那早已死的死人。胜过那还活着的活人，啊，不如这个不看见，眼不见为净啊，他是这样一种的态度，啊，第三节说，并且我以为那未曾生的，啊，就是从来没有机会看见这种恶事的，那比这个死去的人，比活着的人，啊，都更强，所以他是很消极的去回避这个问题啊，不看见。那第三章实际上他也提到这个神的审判的事情啊，知道这个将来神会审判这样的事情。虽然在地上有欺压、有不公正的事哈，但最终在神的面前呢，是神是要审问的哈。第三章第十七节说：“我心里说，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传道书全书的结尾的时候也提到哈，无论善事恶事，神都必审问。那就想起这个星期天的时候，我们聚会之后分组，从加州来的那个朋友 Alan 啊，因为主日的信息就讲到， 基督荣耀的降临和审判嘛。他就提说，哎呀，这个世上，这个法院也不公正，很多的大法官也是，不秉公行义啊。他就讲到这个题目哈、啊，那我们就把他引导到这个讲到最后的审判。正好那一天，李长老也讲那个信息，讲很丰富的信息，所以感谢主。后来这位朋友就决志信主了哈、啊，真的是我们的盼望啊，不能在地上啊，在地上所看到的这些不公正、邪恶的事。是让我们更加的盼望最终神的那个公义公正的审判。其实我们也经不起上帝的审判，如果凭着我们个人的行为，我们只有借着悔改、相信才能够得到神的怜悯和恩惠。那这里涉及到一个题目、我们人在地上，如果我们自己受欺压、受苦、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时候，那该怎样去回复、那新约里面很多经文大家会想到、像罗马书十二章讲的说，我们不要以恶对恶，要以善胜恶、受冤屈的时候呢，宁可让步，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立在他头上。那彼得呢，他把这件事情讲得更进一步了、彼得把基督徒在世上为善为义受苦呢，看作我们在神的面前的蒙召的一部分。你看，神召我们在这个世上、会受冤屈的，会受欺压的，会为义受逼迫的，就像我们所跟随的主一样嘛，他就是为义受逼迫、那主也应许所有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所以不要在地上求公平公义，因为是得不到的。我们比较有福气哈，生活在美国这个环境中，相对来说，到目前为止可以这样讲哈，对这个对待教会啊，对待基督徒啊，这个社会还是有很多很好的地方，但是呢，这样事情也会改变的。基督徒呢，不要期待说在地上一定受到好的待遇，可能会就是因为我们的信仰，不是因为别的哈，就是因为我们信耶稣，就是因为我们要坚持传扬这个真理的道，会遭遇逼迫的。你看，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哈，也要预备好。那这是神呼召我们的一部分啊，这是在彼得前书里面讲的哈。彼得前书三章第九节说，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啊。就是在我们受欺压的时候，我们容易讲一些的话，埋怨呢、甚至咒诅啊这些的话哈、所以特别提醒说，在这个时候受欺压的时候，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改。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啊。这是指向最终的审判，我们的眼光一定要定睛在主的身上啊。我们不知道哈、这次大选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但是大家要预备好，教会要预备好，有可能哈、这个政策会改变。我们不知道这个会那些人会走多远，对基督徒呢会这个态度会不一样了。在美国社会有一群人呢是很憎恨基督徒的，那我们不知道哈、这一群人到底能走多远，但是大家要预备好。有些人甚至提出来哈、这个。曾经支持过Trump 的这些的基督徒甚至教会是要遭到清算的这是有人已经在提出这些的想法，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做好准备。如果当初神可以使用在罗马帝国底下受到严酷逼迫的教会为他来做见证，如果神可以使用在中国大陆几十年受打压受逼迫传道人被抓被关，教会被关闭这样的情况的话神依然可以使用即使是在受逼迫的情况下我们依然可以靠着主为呢善的 为那美好主来做见证的哈。对，但是呢，因为我们在美国哈，这个环境可能太舒适了哈，需要在这一方面受提醒哈。
大家找我华梅，这传道书讲了很多虚空的虚空，我今天就特别想到要看一下他究竟是哪些事情他把它写出来然后觉得是虚空，然后我大概整理一下，应该不完整，就是根据前面这几章我发现，第一个他觉得那种短暂的快乐他觉得是虚空，比方说我想不要举例了，大家应该都有印象，然后还有就是表面的快乐，就是只是表面上感觉是快乐，其实不是真的快乐，比方说这个是在什么传道书第二章第八节那边，他说他又为自己积蓄金银以及列王和各省的财宝，我又为自己招募男女歌手，收募许多嫔妃，他后面说是世人以所以为乐的，别人以为是快乐，但是这是表面上的快乐，他觉得是虚空。然后今天这一章呢，我就看到好像他有一些就是他没有办法掌握的事，他觉得不公平，他觉得不公义，是超过他所能够掌握的，就这些事情他都觉得是虚空。我觉得其实他的这个反应感觉其实是没有错，但是就像牧师刚才也有提到吧，就是人心里面真正的满足其实都不是从这些事情来的，是从神那边来的。当我们转眼看神的话，很多事情我们心里面就不会觉得这么空虚，还是可以很踏实的。虽然我们看到很多不公平的事情，看到很多我们无法掌握的事情，我们心里面还是可以觉得踏实，不是因为那些事情，是因为我们心里面转向神。然后刚才讲到那个快乐那两件事，短暂的快乐，表面的快乐，我想到我过去看过托尔斯泰的《忏悔录》，其实很好看，我也鼓励大家去看，不是很长。然后它里面有一段描述，它描述世人就好像是从悬崖上面掉下来，然后没有掉到底，掉到一半就挂在树上了。然后挂在树上以后呢，刚好树的旁边有蜂窝，然后他说这些人呢，就是舔的那些蜂窝，然后就觉得因为有蜜嘛，所以就觉得很快乐，就满足，就是挂在那个半空中就舔这个蜜，就觉得快乐。然后眼睛呢就不往下看，他觉得往下看会害怕，不往下看就不害怕。我就想到他讲的这个快乐就跟那些很像，就是旁边舔一舔蜜他们就觉得很满足很快乐。我觉得这个传道人他的已经比那些人要好很多了，因为他知道有一些快乐其实是很短暂很表面的，他不以此为满足。但是世上很多人，他以周遭的事情一点点的什么东西，他们就觉得很快乐很满足，就 enjoy 在其中。所以这是我今天看到以后想到的一些东西跟大家分享。
好，谢谢华美哈，可以继续哈，每一章把找到的这个传道者所讲的虚空的事情记录下来哈，那最后会形成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主题哈。谢谢华美。
大家好，我是 Sylvia。看到的是在这边，它的标题就说“欺压劳碌无朋友”。那我看到的时候就说，这个就是，然后看到里面就是写的都是自己啊，有人呐、孤单呐、所以到了第九节的时候，他就说两人总比一人好。这个最后他在十二节的时候结束，他说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两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我们也常常用这些经文来鼓励，然后甚至给结婚的新婚的夫妇，就说主耶稣在上面，你们夫妻两个，这就是三个一起，那就是不会就是一个稳定的一个婚姻基础。那这个我看到这边的时候，其实我就想到了是一个同工团队，因为这两天在看准备幸福小组的东西，听到杨长老的分享，那这里面我就想到了真的是这个同工的关系。当我们一起为神的 服侍摆上的时候，就一个同工一个美好的关系的时候，彼此的配搭。然后昨天他有一个分享，他就在讲说为什么人与人之间有冲突，因为你跟我意见不一样，因为你跟我们不一样嘛，就是不一样嘛。那他说，可是如果你就是看着这个不一样会成为一个阻碍，可是如果你把这个不一样看成帮助，是你的辅助的时候，它就成为一个祝福。我就说啊，真的是很阿闷哈。因为他这边就是说，当两个一起的时候，这个就是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就是真的是在团队里同工彼此互补帮助的时候，我们的事工，我们的关系，不管是家庭也好，人际关系也好，当我们把人家的不同看成是因为你会看到不同，就是因为你没有，那你没有这个不同，你要怎么样来对待这个不同，就可以成为你的帮助。我就是很感恩啊，就是真的是看到自己的不足的点，我想就是你就不会去欺压人家，也不会去做就是不对的事情吧。啊，所以就说很感恩，就是同工。
四章九节说，二人总比一个人好啊，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啊！所以在教会里面，这个团契小组的关系啊，同伴的关系非常的重要啊。昨天 Jane 给我们做见证，也特别感谢哈、身边的姊妹们啊，常常的提醒他，鼓励他啊。那一方面呢，是讲到说我们自己要注意啊，我们自己不要落单。这个落单的时候是很危险的啊，离开团契，离开教会，以为说自己可以面对啊自己面前的困难，有的时候这是一种的谎言的，很危险啊。越是觉得自己有需要的时候呢，越要在这个团契当中啊，不要试着自己去面对这些事情啊。另外呢，我们也要注意啊，周围的弟兄姐妹如果有这种情况啊，一段时间没有来团契了啊，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要主动的去与他们来联络啊，看看他们最近的情况怎样，鼓励他们回来啊。
大家好，我是方燕啊、我对这一章我觉得作者好像是在说这个，就是人生很多的事情，在世上很多事情都是相对的啊，你比如说这个欺压吧，我是觉得你在弱势的时候可能是受有势力的人的欺压，可是当人一旦自己有了势力的时候，好像也很难不去欺压别人，所以有时候你这个人生的这个现状就是这个状态，不是你欺压我就是我欺压你，就说好多都是相对的。那接下来这个说这个嫉妒，我觉得也是一样的，好像有谁不嫉妒别人过吗？或者有谁不被别人嫉妒吗？这好像也是相对的，孤单和这个有同伴，前面这个讲了这个孤单不如那个有同伴好，但后面再往后面13到16节又说这个有很多的同伴，最终就说你还是会被后人所这个厌弃，就感觉好像就没有好的事儿了，所以才会这么虚空。所以我在想这个人的看法总是这种相对的，就像说是你说一阵风吹过来，有人说觉得冷，有的人说觉得不冷，那到底这冷还是不冷啊，这个度哈，这个限度。所以我在觉得就是说你如果看世上的事情，就日光之下的这些事情，你如果它就是相对的，有神的那个真理在，那个真理是绝对的，是义的就是义的，不是义的就不是义的，所以你要用这个来衡量，就不会有这种模棱两可的这个结论，就好像这个好 也不好，那个好也不好。所以我在想就说不能在这个用人的智慧啊，用人的这个观点来看一件事情，而是要确实要把神的眼光用神的眼光来看，才会有一个最终的答案吧。谢谢。
谢谢方言啊，方言把这个传道书那个味道都出来了啊，就是这个传道者就是让我们带到一个地步啊，你左看右看，好像这个都是相对的，一个问题总是有它的另外一面，帮助我们去看去思考，是因为他都看到了正面反面前面后面，过去将来他经历的也多，但是在日光之下呢，就是转来转去啊，原地打转一样找不到出路，最终只有正是把我们引到这个日光之上这个境界之后，才真正能够跳出这样一个圈子，让我们看到希望。好，谢谢方燕。
哎，大家早，我是 Vivian。其实我以前也做过这个见证了，但是我是觉得很多事情都是一体的两面。我觉得像就以我做例子，我觉得我在等于前半生真的是这个身体很好，走得很快，到后半然后后来又出了车祸，生了重病。如果说我觉得什么事情都是一体的两面，那有的人会觉得说哇，我怎么后来这么倒霉了。所以我觉得读传道书要非常的小心，而且旁边要有一个牧师，要有个基督徒，要不然真的很容易陷入非常的悲伤，非常的 depressed。 真的我倒觉得今天神啊有这个安排，凡事都有他的美意。像我现在变成这样子，重病加上残疾，然后我才会更注意这些重病，这些有病跟那个残疾的人，他们是怎么生活的，他们是什么心态。我觉得真的是更培养出我们有同理心跟同情心。所以我觉得凡事都有神的美意，你会觉得你这个人生还过得真的是，我当过，我做过一个很健康正常的人，我也做过我现在变成一个残疾一个病重的人，但是我觉得神是很公平的，他让我经历了很多。如果说你脑袋里一直想说我怎么那么倒霉，哎呀反正这个还不如就死掉算了。我觉得你在这个人生，当然我们最重要是要追求神，但是我觉得神现在让我们变成人这一段时间让我们能够有这种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悲惨，不同的困难，都是在激励我们，都让我们有各种不同的那种感受，然后我们有不同的成长。我觉得蛮好的，真的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所以我真的在生病的时候，我在走不动的时候，我在很难上出去，我觉得很多地方我不能去，但是我觉得我用另外一个方向去思考，所以我觉得真的有不要讲得太消极。神他很多事情他都是允许的，但他你都是让你能够忍受的，他都丈量过的，他让你这个他知道你这个人能够忍受多少，但是你可以在这个困难中你学习很多，你会发现其实人生是非常精彩的，非常精彩的。不要一直想到说啊，快去死了算了，反正也没什么意思，其实这个人生我们还有好多没有经历过。所以真的不能就想得太悲哀，但是当然我最高兴的就是说我因为这样子困难，我这个痛苦这个遭遇，我认识了神，这是我最大的收获。如果说我都没有这个遭遇的话，我根本不认识神是谁，那等到我死掉以后我去哪里，我的灵去哪里，我都不知道。所以真的凡事都有神的美意。谢谢。
谢谢 Vivian。这就是保罗讲的哈，我们晓得神使万事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大家好，我是威雄。Vivian 的那种见证实在很感动人。凡事都有神的美意。那这一章里面我想到最后那一段，有一个词叫坚毅中出来的，这个很难解释，但我想了半天，只有一个人可以这样形容，就是我们都知道约瑟，他也是从小被爸爸爱，但是很倒霉，他那几个哥哥都嫉妒他，最后把他卖到外邦地做奴隶，后来服侍法老王的那个护卫臣，又被他的妻子陷害，进到监狱里面做监了。但是很奇怪的是，很奇妙的是，他后来居然就慢慢爬上来，做到宰相，做一国最大的。但是我觉得很奇妙的就是说，为什么圣经这边讲他后来的人尚且不喜悦他，这什么意思呢？我也想到，当主耶稣最后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 那些人就用棕树枝欢迎他，讲何山呐、啊、何山呐、啊。没几天之后，就起夜把他钉十字架。所以人是很奇怪的人啊，一下子要赞美他，一下子要钉他十字架，所以在人看想不通啊，因为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这个作者最后就是说，这些都是虚空，也是捕风。就我如果我们看相对的事情，好像没有什么值得永恒纪念的，因为你不晓得神的旨意是什么。像约瑟他那样子做的话，他最后居然能够把他整个家族带到埃及去，所以这个家族延续下来，最后才是主耶稣降生。主耶稣降生在马槽里面道成肉身，但是后来他经历过这么多事情，人看他被钉十字架好像也很惨，甚至十二个门徒都跑掉了。但是如果他不钉十字架，我们就今天也不必坐在这边读圣经了，看见实在很多奇妙的事情发生在这个我们认知的世界上面。所以回头来还是知道我们有一位造物主，他爱我们。像刚刚Vivian讲的，凡事都有神的美意，虽然我们的目光看不到永恒到底是怎么样，但是我们要有一个信心，我们信的神是信实是永恒的。我们这一生的遭遇实在不足为道。我很记得以前我修神学课时，那个老师说，我们所有的遭遇就像 one drop in the bucket， 像整个桶水里面的一滴而已，太微不足道了。啊，将来有一天我们到勇士里面往回看，哇，才知道说原来神给我们这么美好。所以常常觉得我们的定睛在哪里，影响我们道德观、世界观很重要。所以传道书有时候看得很悲观，其实它的背后的主要用意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是谁，我们定睛在神身上，我们就从悲观转向积极面，就知道我们是有指望的。谢谢大家。
好，谢谢。对，传道书这个涂黑哈，把整个的人生涂得很黑暗，是在做一个背景，最后要把那个基督的那个救赎啊，那个宝贝把它突出出来啊。所以我们在读传道书不能仅限于哈本身的他所讲的这个意思哈，真的是要跳出来看到更大的一个全本圣经的一个启示的 context， 我们才能够明白哈为什么传道书会留在这个圣经里面啊，成为这个66卷中的一卷。那它的目的啊，就好像在涂一个背景一样，最后让我们更加的宝贝我们今天得到的啊，主耶稣基督啊，非常好啊。那尤其是我们面临现实的情况，我们可以天天的啊，在神的话语里面彼此的提醒。那我们真的是安安静静的啊，去得到神的那个话语的光照和引导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啊。接下来分组啊，大家可以继续在小组里面有分享的机会。嗯。